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18号，公元2004年7月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取消西班牙行程，返抵达鲁萨拉；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在台藏人隆重欢度达赖喇嘛诞辰日。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取消西班牙行程后，今天早上返抵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本月一号从达仁萨拉启程赴新德里，计划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由于过度劳累，行程繁忙，印度医生经检查后建议至少休息2周，因此正式取消了访问西班牙的计划。达赖喇嘛原本计划前往西班牙访问，并且出席世界宗教问题研讨会。据了解，达赖喇嘛上周六在新德里会晤了印度新任总理辛格和印度执政党领袖索尼亚·甘地，取消西班牙的行程，结束在新德里为期3天的访问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从新德里乘飞机至坚地港城市，于今天早上乘车返抵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另据新华社报道说，有中国高级国学院副院长李国清率领的代表团本月3号离开北京，前往西班牙访问，并且参加世界宗教问题研讨会。成员还包括藏学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的科学家以及部分西藏的高僧。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自由时报消息，德国民进周刊引述未具名外交官员的消息指出，欧洲联盟对中国武器禁运议案，由于在6月底高峰会上欧盟各国领袖竟获得急需评估该案的共识，预料欧盟25个国家将不会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令。德国外交官员并认为，在美中可能对台海军事冲突中，美国不会允许在台湾海峡上使用俄罗斯武器，因此欧盟国家中尤其是英国会在美国施压下尽力维持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目前德国政界反对总统施罗德要求接近该案的声浪越来越庞大。6月30号举行的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中，在两位执政者民党议员以及反对阵营的同心协力下，终于通过自民党提案，在中国人权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以及台湾紧张趋势没有暖和以前，联邦政府应该坚持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令。提案人霍伊尔说，由于西藏还继续遭到镇压，中国有拿武器来威胁民主台湾，因此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另外，对此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荣士曾经表示，美国的政策与法律规章都禁止对中国军事，美国相信其他国家也应该维持现有的规格。美国认为美国跟欧盟对中共实施武器禁令的理由一致，特别是基于严重的人权迫害。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在台湾的西藏人隆重欢度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诞辰日。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德杰美多从台北发来的消息。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69周岁诞辰庆祝活动昨天上午11点钟在台湾台北市福华饭店隆重举行。 这次活动是由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提前在周末举办的。出席仪式的包括在台西藏各教派佛教中心的法师和僧人，在台藏人以及部分台湾人等共计450多人。仪式上，全体人士起身共唱西藏国歌之后，在台湾上密院僧人的带头下，共同念诵了祝愿达赖喇嘛长寿的祈福经。诵经结束后，大家排着队一一走向前台特制的宝座上，向放置的达赖喇嘛相片进献了哈达。礼仪完成后，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发表讲话时，简短介绍了达赖喇嘛的简历和生平业绩。他说，达赖喇嘛一生的光辉业绩才使我们每个西藏人在世界各地受到关照，西藏问题也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和关注。因此，不管身处何方，每年举行达赖喇嘛诞辰日庆祝活动是我们每位藏人应尽的责任。他最后还特别呼吁在台所有藏人要遵守台湾的法律，以身作则，发扬西藏传统的优良品德。另外，今年5月9号正式在台北合法注册成立的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也在昨天达赖喇嘛诞辰庆祝仪式上顺道举行了庆祝会。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向当选的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理事成员进行了哈达。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理事长仁尊沙令在仪式上致辞时强调，协会的成立在今后为在台藏人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我们也将依法为在台的所有藏人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他说，唯有达赖喇嘛诞辰日庆祝活动这一天才能够让分散在各地的西藏人相聚在一起，这种凝聚力足以证明达赖喇嘛的伟大。所以作为藏人，要时刻不忘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为藏人的利益所做的贡献。此外，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理事会成员黄润柔女士代表董事长戴胜通发表讲话时强调，西藏人不同其他难民能够不亢不卑安然生活，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奔波宣扬佛教理念所带来的意志。他说，
各位四海一家的兄弟们大家好，在西德雷，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代表台湾西藏文化交流基金会的董事长戴胜通先生在这里这么殊胜难得的因缘里头来说一些祝贺的话。首先我想我要感谢达赖喇嘛因为他的慈悲与智慧能够给我们最大的布施，也就是法布施。他清楚的指示我们此生的幸福要怎么样子的修炼还有我们的来生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抉择。
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并为大家摆设午宴，在台西藏人组成的业余歌舞队先后奉献了西藏三区传统的歌舞表演和现代歌曲。据了解，这次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举办的达赖喇嘛诞辰日庆祝活动在台湾今年是第5次，也是聚集人数最多的一次。有关仪式，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在仪式结束前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达赖喇嘛基金会在台湾成立大概5年的时间，是1998年开始成立。那成立之后呢，我们每年这个7月份都会举办达赖喇嘛的生日的这个活动。那活动呢，每年这个来的人都是越来越多。那比如说今年呢，参加的人大概有450到500人左右，那可能就是过去那年最多的一次。对，这个达赖喇嘛的生日活动呢，就是主要是针对西藏人，那来的可能90%以上都是西藏人。那主要是呢，在台湾的这些出家的法师，还有在台湾工作的西藏人，大家一年一度的只有这个时间可以聚在一起，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一天。那这个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演出西藏的这个歌舞， 啊，还有这个董事长的讲话啊，希望这些西藏人在这边团结，要争取书法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资助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台湾的一些个人赞助或者是基金会补助。对，
那您估计台湾现在有多少个西藏人？
台湾的西藏人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因为台湾有很多佛教的中心，所以佛教中心的喇嘛和这些法师都是来来往往的，所以他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数目。但是据我了解，固定的在台湾有居留证或者是有身份证的西藏人大概500人左右。对，
之后在台西藏各教派佛教中心的法师和僧人为首的全体藏人，从下午2:30到3:30为达赖喇嘛永驻长寿和西藏问题能够尽早获得解决举行了1个小时的祈福活动。达赖喇嘛69周岁诞辰庆祝活动也在这祈福今生中正式落幕。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记者迪基米德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为您播送的中国民主党支持者杜志富撰稿的中藏谈判的迫切性。
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在银都久居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带着哲家的孩子去买粮食，买完后孩子问和尚可否再卖一个冰激凌，和尚答应了，可是孩子拿着冰激凌不吃，一定要拿回家给妈妈吃。和尚说大太阳下冰激凌没到家就会全化了，小孩坚决不听。和尚事后反省，自己年方30，年富力强，正好比大太阳下的冰激凌，时光流逝，不行山也是败不行，以后后悔，青春也早花掉了。这个故事不但打动了听众的心，也可以看出新一代的西藏和尚是如何与西方群众交流，在外表，在谈吐上，他们都有一番讲究，而且把佛教教育简化到一般西方民众都能听得懂的程度，用心不可谓不深。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所传的中心思想能够打动人心。在最后一刻，和尚把中心思想的爱心与慈悲心总结在做人的道理上。他说佛教只是一件工具，做人的道理这一刻做到了，是不是透过佛教这个工具并不重要。这样的说法对西方听众，尤其是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人，造成了强烈的震感与对比。西方的宗教没有不教人执行自己的一派，还要教你坚信其他教派是异端邪说，哪有说自己教是工具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受到西藏人到底是亚洲人，他们的这里中间在人，而不是在人世外的天堂和地狱。再讲良心这一点上，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没有不同。第23活动是在4月22号星期四的中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小范围内被要人士进行午餐会。首席部长年约60，身材中等，但目光锐利有神，像一个掌权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仁波切。首席部长讲述了40年前他们开始流亡后，达赖喇嘛就开始摸索西藏如何走民主之路。当时达赖喇嘛要克服教内保守势力的抵制，这其中最难的是民主必然会取消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文家为您播送的中国民主党支持者杜志富撰稿《中藏谈判的迫切性》，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